欢迎收听《好曲月报》朗读版。以下的文章题目是《海上游轮疫情风暴》，作者钟淑。新型冠状病毒正在全球迅速蔓延。传染病专家 Michael Osterholm 指出，这个才是刚刚开始，若果蔓延到全世界，将会成为仅次于1918年的一场大疫情。全球陆路、空中交通急刹车，海上面的航行亦都惊心动魄。钻石公主号航程14日，1月20号从日本的横滨出发，行经香港、越南的岘港、下龙湾、基隆港、日本冲绳等地。2月4号抵达终点横滨港的时候，全船3700多人都需要在船上面进行14日的防疫隔离，因为一位80岁的香港旅客在25号落船之后于31号发烧求诊，2月1号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 传染病学者普遍认为关闭式环境十分适合病毒的滋长。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传染病学教授 David Fishman 表示，钻石公主号相当于将人同病毒困在一个载体上面，而日本政府每日只可以为300个样本做病毒测试。到2月19号隔离结束，已经有621个人确诊，包括港口卫生官员，成为中国以外人数最多的群聚感染，被媒体称为海上迷你版武汉。20号媒体报道有两名确诊者不治身亡。在隔离的日子里面，随着确诊的数字增多，人们越来越担心，纷纷向政府发出求救的信息，甚至有人在脸书上面表示说，这个不是豪华游轮，而是漂浮的监狱。美国人 Melina Basso 同先生在这里度蜜月，他透过 Skype 恳求福斯新闻台 Fox News 说，我们需要帮助，我们相当绝望，我们是美国公民，我们只是想回家。现在美国已经派机接回了本国的公民，他们将会开始在美国的第二次隔离。船上结束隔离的人也都已经开始落船。日本卫生部门说，他们被允许重新开始正常生活，可以直接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回家。这样会不会再次造成病毒的传播？钻石公主号的前居之鉴令各国的港口风声鹤唳，邮轮威士特丹号2月1号由香港出海，但是只是在台湾高雄停靠过一站之后，就再不可以停靠行程里面的任何港口，一时间成为海上的弃儿，被迫不停地寻找停靠的地点。澳洲游客表示说，日本拒绝了，菲律宾拒绝了，我想韩国都拒绝了。国际法规定，船只一旦资源用尽或者发生事故，沿岸的地区必须支援，同时沿岸国家或者地区亦都可以以公共卫生风险为由拒绝船只靠岸。关岛总督办公室表示，虽然关岛准备好应对新冠病毒的潜在影响，但是没办法在同一时间对1400多名游客进行检疫、隔离和治疗。泰国副总理兼卫生部长亦都在脸书上面贴文说，我已经发布命令不准进港。泰国交通部副部长表示，好乐意向这一艘船只提供物资。漂流两个礼拜之后，威士特丹号终于被柬埔寨接手，于2月13号停靠西哈努克港。游客甚至难以置信地说，我们有好几次都满怀希望，以为终于可以回家了，但是就一再落空。今日朝头早正是见到陆地，就已经令人难以置信。我还在想，这个是不是真的？14号柬埔寨首相洪森 亲自前往港口欢迎，世卫秘书长和美国总统都同声赞扬。但是这个远远不是快乐的结局。15号，一名搭机抵达马来西亚吉隆坡的83岁美国籍女性乘客被确诊为威士特丹号首名新冠病毒感染者。两架原定转载船上游客飞到吉隆坡的航班被马来西亚拒绝。威士特丹号上面留制的旅客和船员近千人必须完全隔离，不可以上岸。已经飞回家的旅客分散世界各地，要怎样追踪检疫和隔离？2月7号，国际邮轮协会宣布禁止14日入面曾经去中国内地和港澳的船员或者乘客登陆邮轮。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则升级警报，说禁止持有中国和港澳护照的人士登船。去过中港澳或者接触过曾经赴中港澳的人士亦都不准上船。根据 CDC 的规定，接触是指在6尺以内的距离。2月4号，台湾疫情中心宣布入境前28日曾经有确诊或者疑似的病例，或者入境前14日曾经停泊在中港澳的邮轮，不可以停靠台湾港口。当日2月2号，由香港启程前往台湾的世界梦号邮轮到达高雄，船上面没有任何内地的游客，但是准备落船的乘客就被告知说邮轮不可以泊岸，因为三名在1月19号至24号之间乘搭过这一艘邮轮的中国南沙乘客2月3号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再有1116名游客的意大利籍邮轮埃达维塔号1月17号从印尼巴厘岛出发，原定13号起停靠越南多个港口城市，但是被越南政府拒绝。虽然邮轮上面没有亚洲人，但是曾经停靠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发生疫情的地区而被拒绝。那些因为曾经停泊在发生疫情地区而滞留在海上面的几十艘亚太地区邮轮究竟何去何从？当人类社会迈向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最后365日的时候，有任何成员可以预见得到名为新型冠状病毒的 COVID-19 已经张开了毒害的网络？相信亦都没有一个游客想象得到浪漫的游轮之旅会演变成为飘零的险境。混在钻石公主号上面的75岁美国小说家 Gay Carter 甚至说，我没办法不为自己有可能死在这一次航程而深感震惊。黎巴嫩裔美国人 Nassim Taleb 在他的著作《随机漫步的傻瓜》入面将这一种突如其来的事变称为黑天鹅事件，指出人类认知的有限性。十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相信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因为目力所及的天鹅确实正是得白色。直到1697年，探险家在澳大利亚发现了黑天鹅。所以黑天鹅事件具有三个特性。第一，稀有性，难以预测而且不寻常的小概率事件。第二，冲击性，导致极端性效果和颠覆性的影响。第三，易预测性，人们误以为可防可控。这样在全球化带来的一选俱选的局面之下，我们怎样可以面对爆发世界性灾难的不确定性而不恐不慌？黑天鹅何时飞来、降落何地都不可以预测，但是它必定会出现，却是无可置疑。所以对未知心存谦卑，对造物主心怀敬畏是必不可少。雅各书四章就提醒世人说，唉，你们有话说， 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要记住，唯有主愿意，我们才可以活，做这事或做那事。以上的文章题目是《海上游轮疫情风暴》，作者钟淑。我是徐少彤，多谢你对《浩哥月报》朗读版的支持，愿上帝赐福给你。